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零售巨头沃尔玛礼拜二表示，该公司正与 OpenAI 合作，利用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即时结账功能，令顾客能够直接在 ChatGPT 平台上购物。沃尔玛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通过与 OpenAI 公司建立的新合作伙伴关系，该公司首先将让顾客和会员能够使用 ChatGPT 的即时结账功能在沃尔玛购物，无论是计划购买餐点、日常用品还是寻找新商品，顾客只需和 ChatGPT 聊天并落单，其余的都交由沃尔玛处理。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正扩大人工智能的使用力度，新功能将在秋季推出，但新鲜食品暂时未纳入这项服务。部分原因是消费者每个礼拜都会购买类似产品。沃尔玛董事长麦克米伦表示，多年来电子商务购物体验一直是由搜索栏和一长串商品答复内容组成的，这种情况即将改变。礼拜一，古巴知名意见人士何塞丹尼尔·菲雷尔离开古巴前往美国，结束了长年的监禁和软禁生活。据悉，这项安排在美国川普政府的推动下完成。现年54岁的费雷尔是古巴反对派组织爱国联盟创办人，该组织成立于2011年，主张以和平方式推动古巴的民主和人权，长期受到古巴政府监控和打压。古巴外交部礼拜一发表声明指出，费雷尔赴美是应美国政府正式请求，并经费雷尔本人明确同意后进行。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赞扬费雷尔多年来为古巴人民争取民主、繁荣与基本自由，指他坚定立场使古巴当局视之为威胁，多次监禁并施以酷刑。他同时呼吁古巴哈瓦那政府立即释放超过700名被非法拘禁的政治犯，并敦促国际社会共同追究古巴当局侵犯人权及在地区散布恶意影响的责任。中共商务部10月9号突然间宣布大幅扩大稀土出口管制范围，并对半导体用户进行额外审查。欧盟正在寻求与美国和7国集团其他伙伴进行协调，以回应中共的这一举动。欧盟贸易专员财夫科维奇礼拜二表示，中共此举大幅扩大了出口限制所针对的原料范围，使本来已经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欧盟部长在丹麦举行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并对这些措施表示重大关切。财夫科维奇说，G7 财长可能会在礼拜三讨论各种方案，他已经和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讨论了这个问题。此外，他亦可能在下个礼拜初与中共对口官员举行会谈。财夫科维奇亦表示，与 G7 伙伴的协调行动可以采取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形式，例如推动开采或加工关键矿产的联合项目。他承认这些项目需要时间，但由中共发出的信号来看，欧盟显然必须集中精力尽可能加快这些进程。知名民企四通公司的创建者，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曼润南，这个礼拜一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79岁。据报曼润南有心脏病，不过他坚持写作。他曾经对朋友说，如果哪一日他不发表什么了，那就是出问题了。今年9月18号之后，曼润南的朋友圈停止更新。曼润南创办的四通公司早年曾经捐建北京四通桥，3年前的同一日，2022年10月13号上午，这座桥上发生罕有的抗议事件，抗议者彭立发在四通桥上挂出横幅，反对封控政策，争取民权，并呼吁罢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曼润南曾经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四通桥这个名字承载着八九学运、四通桥抗议等重要历史， 中共因此以非常粗暴的方式试图抹杀历史。六四将至，中共惊四通桥聚集人群而拆路牌，说明对四通两个字有内心的恐惧。但这个反而话俾大家知，唔好忘掉四通桥，唔好忘记四通桥上嗰个勇士彭在洲。CNBC 财经网站礼拜一独家报道，印度塔塔电子斥资近$1亿收购了中国公司杰士德集团的印度子公司，此举将巩固塔塔电子在苹果制造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该交易在今年8月完成，由汇丰银行和 HDFC 银行担任顾问。杰士德集团总部位于中国江苏昆山，是苹果和富士康的重要供应商。他的印度分公司在2019年在泰米尔纳德邦成立，提供对先进电子产品生产至关重要的精密工具和数控加工能力。这次收购的估值反映了塔塔对杰士德经苹果公司认证的专业技术和无惧制造技术的战略兴趣，而不单只是看上该公司的规模。此前塔塔电子还收购了和硕联合科技印度业务 60% 的股份，最新收购进一步巩固了塔塔在 iPhone 组装和零部件供应领域的地位。凭住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工厂，塔塔正在加速印度成为苹果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的进程。礼拜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成功发射第十一次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完成绕地半圈后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坠落，标志着该火箭再次完成完整飞行测试，并为未来登月和火星任务迈出重要一步。这枚高达123米、被誉为史上最强大火箭的星舰，由德州南端的 SpaceX 星基地发射升空，火箭助推器按计划脱离并在墨西哥湾实施受控落水，飞船本体就进入太空短暂飞行后在印度洋降落。虽然没有任何部件回收，但飞行过程被视为完全成功。这个是 SpaceX 自连续多次爆炸失败后的第二次成功长程试飞。这一次试飞沿用八月任务成功的路线，但加入更多机动测试和热防护试验，尤其在重返大气层阶段测试新型隔热瓦，模拟未来回收和着陆操作。整个任务历时约一个钟头，并搭载八枚模拟星链卫星以测试部署系统。拉巴尔路透社报道说，两名墨西哥官员透露，作为川普政府打击毒贩集团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吊销至少50名墨西哥政客及政府官员的签证。三位前美国驻外大使表示，美国政府过去亦都曾经以这种方式吊销签证，但规模远不及本届政府。报道指出，美国的签证吊销行动对墨西哥政界精英造成冲击，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前往美国，这个同时亦都标志着川普政府禁毒行动的显著扩大，将目标锁定了通常被认为外交敏感的现任政客。一位墨西哥资深政客透露，总统辛鲍姆领导的执政党莫雷纳党有50多名政客，其他政党亦有几十名官员被吊销签证。另一位了解签证流程的知情人士称，吊销签证是川普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此人补充说，川普政府将一些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意味着美国缉毒局掌握的情报可能对个人持有美签的资格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礼拜一，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放宽两项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欧洲企业界认为这些指令的原始版本过于严苛，可能削弱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特别是在与美国和亚洲市场的竞争中。这两项法律分别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要求企业披露详细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以提高透明度， 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用于要求企业对佢全球供应链中的人权和环境违规行为承担责任。根据最初的规定，员工人数达250人的企业就必须实施这两项指令，但最新决定大幅放宽了这一限制。其中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将适用于员工人数在1000人以上，而且年收入达4亿5000万欧元的企业，但金融控股公司及上市子公司可获豁免。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就将适用于员工人数达5000人，而且年收入15亿欧元的企业，并取消了统一的民事责任制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在这个礼拜五前往华盛顿和川普总统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及获取远程打击能力，包括可能转让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泽连斯基礼拜一在 X 上发文证实，由总理斯维里登科率领的代表团已经启程赴美，成员包括总统府主任叶尔马克及国防部长乌梅洛夫。代表团将先与美方官员、国防承包商及国会议员会晤，为两国元首会谈铺路。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访问的核心目标是防空与远程打击能力，借此向俄罗斯施压，促进和平。我感谢川普总统的对话和支持。在刚过去的周末，两位领导人曾经连续两次通话。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川普说明乌方在防空与远程打击上的迫切需求，特别点名射程可达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近期俄军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攻击，并在前线取得进展，迫使基辅加紧争取更强的远程火力。礼拜二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第14日，白宫准备继续推进大规模裁员计划。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当日在 X 上发帖话，白宫正做好一切准备，严阵以待。撑过民主党的顽固坚持，该办公室补充话，白宫将支付军饷、支付执法费以及继续执行裁员计划，然后等待。此前川普政府上个礼拜五宣布，开始在政府停摆期间解雇联邦雇员，将有4000名联邦工作人员被解雇。礼拜二的预算管理办公室声明被视为进一步裁员的警告。共和党人称这些裁员在财政上是审慎的，并指责民主党强迫政府采取行动。白宫发言人杰克逊在礼拜二的一份声明中说，民主党决定关闭政府是因为他们认为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比美国人民更重要。川普总统正努力减轻民主党造成的痛苦，寻找支付军费和其他关键服务的经费来源，这些关键服务不受民主党人的重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